太白对万总很不满，连带着烧上了安，觉得安不关心朋友。安不敢表现出了解，还一个劲儿地打听出了什么事儿。拜拜说，就受不了跟他这儿装绅士的，明明喜欢他，还拿捏着。安问他说，万总对他有什么暗示吗？拜拜说，那么直接的当然没有，但肯定就是那个意思呀，要不然为什么一叫就出来，每次还都他结账，并且还送他拜拜回家，怎么可能没意思呀？安说，这是绅士应该做的，也别想太多了。拜拜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，说万总多次向他表达过，他这样的女作家奇货可居，他万总还从来都没有交往过呢，搁他们那儿肯定是文联主席或者是夫人。安啼笑皆非道，哎，拜托，你还真信啊？这种过年话外头混的不都张嘴就来吗？拜拜说，他们俩中间还有一些细节，当然是不能跟安细说的。安，我问你啊，我是那种人家没意思，我愣误会人家有意思的人吗？这句话还真的把安给问住了。拜拜气在临了，万总说，他刚从上一段婚姻中出来，还没有准备好再跟人交往的心情。安说，也没准儿万总说的是真心话。拜拜不信，哼，要是没准备好，他为什么找借口来北京看我呀？没事就撩我，撩得我觉得可以试试吧。又往后退，闪我，这什么人品啊？你跟他合作，你心里有底儿吗？安宽他的心说，也许万总本来是想试试，可是一真试又觉得还是有阴影，也保不齐啊。拜拜急道，问题是谁要跟他结婚是怎么着啊？不就是先处处看吗？安只能当和事佬，让拜拜多体谅体谅万总。拜拜说，就是因为体谅才愿意帮助他走出离婚的阴影，可他竟然说他要自己试。安批评拜拜就是母性太强了，你看啊，小孩学走路最终啊还是靠他自己，你在后头干着急伸了手，说不定啊推人家一大跟头，你得在前头等他扑向你。拜拜更得了理，说他还不伺候猴了，让万总后悔去吧。安放了心，这才说反正他们俩也不一定合适。可拜拜马上又说自己看上了小熊。何冰冰不甘心让慕容白白的耍了，想请林总动用人脉，让慕容在这个圈里混不下去，堵上悠悠人口，知道他何冰冰不是好欺负的。可林总问，你当我是谁呀？冰冰不信，那么牛的林总能没什么办法治一个小经纪人吗？他倒并没想林总是觉得为他何冰冰犯不上，既然没带眼识人，就不要冤冤相报，你斗不过他，毕竟有短的是你。可惜冰冰是个粗货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哼，我又没结婚。林总现在才觉出来这冰冰可能是有点缺，心道，你没结，可他妈我结了呀，他要是出面，慕容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林总说，我无所谓啊，我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，可是你还年轻，你以后怎么混呢？现在小三儿过街人人喊打的。林总劝冰冰，该拍戏拍戏，暂时啊就甭露面了，在这种丑闻天天有，各领头条两三天的时代，只要不吭声，不出一个月，大家就把你给忘了。所以一旦自己出了事儿，就赶紧烧香盼别人出丑，实在是盼不来，可以找人把别人的丑事儿捅到网上去，保准高枕无忧了。冰冰哪想得了那么周到啊，他只知道他得出名，得保持曝光率。林总说，你就歇着吧，你一个新人 上来第一个新闻就是负面的，你让公司怎么做呀？冰冰警惕了，问道：您不会放弃我吧？林总说，这都得看自己，在这行里头混，归根结底啊，都是看自己。冰冰前脚走，林总马上布置，新戏换人，宣传无限期停止。每天，程鑫上班去，秀蜜就锁好门到街上去溜达。商场里领过免费的袋装牙膏、纸巾，喝过各种口味的茶，甚至还吃过月饼，遇着谁都聊上几句。这天碰上个面善的，比他还爱聊，便跟着去了一所中学。秀蜜想，既然是在学校里，准保没错的。教学楼对面墙根有间平房，挺大的，可能是校办工厂改的，有老师讲课，讲的是玉，确切的说是一种玉石床垫。老师不仅讲玉，可贵的是也讲做人，做好人。做好人的第一要素是什么呢？老师说要听国家的话，做守法的公民，然后人与人之间要像他们一样互相关爱。所以老师总结说，大家聚在这儿绝不是为了推销产品，别人不买玉石床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座的各位要发自内心的去关心别人，关心别人的生活、健康、一切。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玉石床垫可以帮助到他们，就应该劝说他们购买。这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不能自己活得好，就看别人受罪呀。这就叫大爱，每个人都应该有大爱，所以这绝对不是传销，这是在传递爱心。秀蜜出来就找程鑫他婶去传递爱心了，婶就知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最可气的是还打着帮助他的旗号，合着他让人给帮助了，还得掏钱买个8000多的床垫，这算谁帮助谁呢？秀蜜说，当然是我帮助你了，听说你脾气不大好，身体也不大好，这都是连着的，里边乱了，多好的机会呀，给你调调。婶儿问他，你买了吗？秀蜜坦率地说，我没有啊，我还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这把婶儿给气的，哼，那您挺不错的哈，可您说我这么不好，我自己感觉挺好啊，我也不跟您见外了，您这是搞传销呢吧？秀蜜说，没有啊。婶儿干笑两声说，我呀就不举报您了，但我劝您一句，别再上当了，那玉石床垫要有用，我名字倒着写，您刚来北京也没找着工作，我知道不容易，那也不能干这个呀，违法，回头还把钱打里头，再让公安机关教育了，不值当的。见秀蜜还想说话，婶儿站起来送客，您这么关心我呀，我真是心领了，真的，您甭再说了，诚心指定也不同意您干这个，要是缺钱我可以借给您，哎，不，给你，就是别干这个了，得了，我也不留您了，太晚了，回家不安全。婶儿把秀蜜轰到了门口，拉开门说，有事儿啊您就忙您的，没事儿带诚心过来玩啊，行，那就这么着了，我就不送了。程鑫发现已经有两次小熊算错版，把他的工作量算给了荣轩。程鑫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如果直说会不会招荣轩不高兴呢？毕竟柴小千的采访是荣轩介绍他做的，他打电话问蒋涛，蒋涛就奇怪了，这也算个事儿啊，直接问呢，难道不敢吗？程鑫主要是弄不清楚怎么算的，这里头是不是有他不知道的算法？蒋涛说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，谁主张谁举证，你为什么不问他们呢？荣轩报了父亲节的选题，我和我的父亲，两个二线艺人和他们的爹基本上是同意出镜了， 但荣轩觉得怎么着也得凑上五对儿啊，这样页面才好看呢。愿意出镜的人多，但是愿意带着爹出镜的就不多了。都是年轻人，正嫌父母丢脸的岁数。伊娜说，要不她带她爸爸来，反正啊，也不能五对全都是演艺界的呀。荣轩一听也自告奋勇，说自己的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愿意支持杂志工作。俩姑娘这么懂事儿，安很惭愧，巧妇不但要做无米之炊，还得不难吃啊。聊到别的板块，安问能找着最近网上炒得很热的那个时尚微博我在北京天气晴吗？伊娜说她给那个微博的人发过几次私信，石沉大海，听说时尚也在找，她就纳了闷儿了，写这种微博难道不是为了出名吗？直接跳到台前来不是更快吗？荣轩说人各有志，人家就是低调也没办法。伊娜嗤笑说，真没见过这么高调的表现低调的。会后黄广告偷偷问荣轩那微博是不是他的，荣轩一惊。黄广告说别人看不出来，可是瞒不了他，他一看那鞋就看出来了，他送的他还能不知道吗？还说那个微博现在可火了，他好多小妹妹都跟着学穿衣服呢，也算是网络红人呢。荣轩骂道，你才网络红人呢，你全家都网络红人。他嘱咐黄广告别跟人说，黄广告问那他准备干嘛呀，低调的红吗？荣轩说他自有打算。晚上安妈扭完了秧歌，跟老姐儿几个回家，老孙一路上跟着，大家也都习惯了。到家门口，安妈跟人回见，老孙也男主人似的站旁边挥手。安妈问他怎么不走啊，他说有点事儿。进屋老孙就说孙颖他爸在通州那边给他买了套房子。安妈说这是好事儿啊。老孙迟疑道，其实买了两年了。安妈说那恭喜你啊，现在得涨了好几倍吧。他倒了水放在老孙的面前。老孙说可是我不想去，去了也是我一人住，楼房没胡同里热闹，我这儿住惯了，老街坊老朋友的。安妈笑他不会享福。老孙说他儿子有小算盘，让他住通州，孙颖跟这儿留守等拆迁，在这儿住不是上班方便吗？可真搬楼房的话，老孙说那我不就成了空巢老人了吗？嗨，您瞧您说的，我都空了30多年了，没事儿，您要打开心扉广交朋友。安妈做了一个打开的手势，老孙突然结巴了，是啊，大家都空，你也空，我也空啊，空的多了。安妈不容他乱讲话，可老孙这回是铁了心要把话给说清楚。我也想了，我要是找着老伴儿，我就搬过去，我一人是绝对不会搬过去的。安妈就说那赶紧找吧，是让他给介绍吗？急得老孙干看着他说不出话来。安妈说人各有志，您要愿意找我就帮您留意着。老孙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您不是那意思呀，那不是就甭试，得了，明儿啊我还早起呢，就不留您了。安妈起身送客。夜里孙颖起夜路过老孙的屋子，见台灯还亮着，推门一看，老孙在念念有词的发短信，手机还是孙颖到坚果后用头个月的工资给买的。孙颖叫了一声爷，差点给老头吓心梗。孙颖问大半夜的给谁发短信呢，老头只是哎呦个不停，说以后不带这么吓人的。孙颖说爷你可真时髦啊，还发短信，是用拼音吗？老孙催他赶紧睡觉去。孙颖笑道 天天见您还发短信呢。短信的内容是，咱们是不是都该往前走一步呢？安妈看完就把手机关了，烦躁地说，走一步，往哪儿走啊？一早，安接到老太太电话，说有急事儿，赶紧过来，多了也不肯说。安怕真是出了什么大事儿，着急忙慌地下楼。对面楼前停了一辆搬家公司的车，安没有注意，正闷头往自己车那儿走，就有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梁秋。他穿了一件牛仔背带裤，头上俏皮的扎条爱马仕的丝巾。安嗨了一声问，搬家呀？梁秋笑盈盈地说，是啊，哎，我记得你住这儿，那咱们现在可是邻居了。安不打算多谈，点了个头就想走，但是梁秋还想再唠唠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好久没见了，我还挺想你的。听说你弄了一本本土杂志，咱们呀应该多交流。你知道，你是我的偶像啊。梁秋眨着小鹿一般的眼睛，里面总有一丝惊慌似的。安皮笑肉不笑地说，哼，真的吗？下回啊，您跟媒体说吧。梁秋说，行啊，我会的。哎，你住几层啊？安着了车，缓缓地从梁秋的身边开过。梁秋挥了挥手，细瘦苍白的腕子上带着硕大的一条彩色人造石链子。安挤出一个约等于无的笑，开了很久，突然狠拍了一下方向盘，骂道，靠得嘞。进了胡同，他远远的就见安妈叉腰站着，旅行箱竖在一边。安下车来搬，问怎么了这是。安妈只推他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上车再说。老孙从家出来，脸上有些受伤的样子，见安开后备箱过来帮忙，安道了谢，孙大爷竟一语未发低头走了。安埋怨妈也不问问自己方便不方便。安妈说，得了吧，没有直接摸他们家去就已经够有礼貌的了，这么多年已经被安这种假外国人培养出来了。听得安不知道招谁惹谁了。开出五里多地了，老太太才闷闷不乐地说，那个老孙又发神经病了，昨儿大半夜的给我发一短信，胡说八道的，我得躲一阵儿。安一听是这个，放了心。妈，您躲什么呀？他要真有那心，您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啊！一回去，他还得找您。安妈说，所以去安那儿啊，这就等于向老孙表明态度了。老孙哪儿还好意思啊？安笑道，妈，不是我说您哈，您不是一直觉得他挺好的吗？老跟我嘚啵他这么多年帮助您，要回报人家。我回报了呀，你不是给那孙颖找工作了吗？啊，安一直就想不明白他妈这个小女儿心态是怎么个意思。人家老孙一直都是这意思，他早不避嫌，偏等这会儿跟人翻脸。安妈说，他又没明说我要避嫌，不成自作多情了吗？但现在啊，他说了，我再不避，我成什么人了我？哦，妈，什么人呢？您要不是觉得他还不错，肯定连他的帮助您也不会接受的。反正啊，安觉得孙大爷挺好的，人老实，对安妈又专一，这么多年就没见他再看别的老太太一眼。从安这儿来说肯定是不反对的。安妈让他甭废话，好好开车。拍《我和我的父亲》那天，程心发烧了，一睁眼天旋地转，没跟秀蜜说，只说困，多睡会儿。秀蜜也没看出什么不对，便出去玩了。过小半天有人敲门，程心努了半天劲还是没起来， 一会儿，崇文拿着钥匙开了门，后头跟着荣轩和他爸爸。看到角落里的程心，荣轩脑子里飞快地转了几个意思。崇文看出来，解释说他娘俩没地儿住，暂借的。荣轩不大信，直冲过来叫程心说：“赶紧起床吧，都几点了，你们可真行啊。”崇文拉了窗帘再看，程心没动静。荣轩爸问：“这孩子不是病了吧？”程心挣扎说：“可能是发烧了。”荣轩把手贴在他头上，迅速地弹开。哎呦喂，好像还真发烧了呀，老艾。崇文赶紧又把窗户给关上。荣轩指使他摸摸，到底是不是发烧了。崇文摸摸自己，又摸摸程心，大声说：“程心，起来，去医院。”程心唧唧歪歪，死活不动，说：“再躺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崇文问：“秀蜜呢？”程心说：“一大早的出去面试了。”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气氛悲凉，耳畔二胡几乎响起来。大家劝了几句，程心懒得说话。崇文看可能是不大能动，便要去买药。出门前问要不要给秀蜜打个电话呀？程心说：“千万别打搅他，我真没事儿。”这天的拍摄进行的倒还顺利，崇文中间借着换镜头出来，见程心歪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他轻悄悄地探头看了一眼，程心眼下明显有泪痕，倒似乎美了些。突然程心翻了个身，崇文才意识到他可能醒着，赶紧走开了。拍到一半，一个小演员通知荣轩说来不了。措手不及的荣轩给几个相熟的朋友打电话，一个人好找，问题还得带爹呢。他跟伊娜抱怨说，这俩月让人涮的次数比前五年加起来都要多，太屈辱了。荣轩爸闻声批评道：“要冷静嘛，遇到问题先不要抱怨，要先想解决的办法。”荣轩赶紧挤出一个笑说：“行，爹，我记住了。”把爹打发走，荣轩见程心起来了，正歪在床边发呆呢，灵机一动，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问道：“程心啊，你好点没有啊？”程心说：“好多了。”荣轩便说：“现在有一组人不能来，程心不是有个叔叔在北京吗？能不能来救个场啊？”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